28，通灵，维系身心变化与悟道的关系。问：我知道你不断提醒我们，追逐这些特异的身心变化，只是舍本逐末的徒劳之举。然而，我还是要承认，不光是我觉得这些变化很玄，我相信在场的听众也和我有同感。这些现象在经典里出现的频率之高，本身就反映了一般人对这个主题的兴趣。我想问的是，这些通灵现象真是像你说的循序渐进，还是随机出现而无迹可寻？答：我们大多数人对特异现象都免不了好奇的，这就是人性。换个角度来说，这也反映了我们身为人类活得多么受限，多么希望自己能拥有更多更不寻常的能力。我相信没有一个小孩不曾幻想过，只要肯下功夫苦练，自己就能飞上天或拥有其他的特异功能。正是这种对超乎自身所能的敬畏感，促使我们不断地寻求这些通灵能力。但事实是不会改变的，开放无碍的心灵本身即大有可为，远超越我们现今想得到的种种可能。事实上，这些身心变化的次第会是随着所采用的静坐方法以及个人的秉性而异。有些方法特别能开启心灵的某个部分，像白骨观就是一个例子。从我个人的观察中，我已发现身心变化或特异功能的浮现是和所修的法门相关的。事实上，例子相当多，要用上一整场讲座的时间才说得完。但我并不喜欢公开讲述这个主题，因为我发现这往往会诱使练习静坐的人一心追求这些变化，而将静坐本身抛诸脑后，不只抵消了静坐的成效，还引人走上歧途。事实上，正如我一再强调过的，这些变化除了验证了心灵的无所不能之外，真的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问：不过可以请你描述一下静坐时的所有身心变化吗？这些变化对我们有何意义？答：就像我之前提过的，身体会由沉重变得维系，因此在一般情况下，神经系统和荷尔蒙分泌的变化会打先锋，导致体内的变化才带动这些改变，接下来才是性格转变或通灵感应这类较维系的变化。接下来的变化会愈来愈细微，不知不觉的，我们开始反思自己的个性和价值观，而引发人生价值观的抽象改变，让人脱胎换骨，如获重生。说实话，这些身心灵的变化，无论是粗重还是维系，都让我们离心灵的家乡更近了。我见过太多太多练习静坐的人，在面对这些变化时失手了。一般来说，变化愈是显著或惨烈，练习静坐的人就愈有成就感，还附带着一种“我已抵达终点，你们没有”的优越性。这种傲慢其实是修行过程中除了昏沉之外的最大障碍。对于这些练习静坐的人，我会提醒他们，就算出现了种种精妙的变化，他们与真实自信的距离并不比他们眼中不入流的凡夫俗子近多少。无论什么变化，依旧不脱无常，既没有更接近，也未曾远离人生真相的本来面目。同样的，我也认识一些修行人沉迷于微妙的身心变化，以此标榜自己的境界是多么殊胜。这些人已经走偏了，迫不及待地认为自己已经领悟， 不可与凡夫俗子相提并论，喜欢依据各阶段的身心变化评比自己和别人的修行境界。他们通常认为身心变化愈是维系，特殊的通灵花样愈多，就代表了他们比别人更高明。他们十分贪婪，紧抓着种种维系的状态不放，就许多角度来说，他们比一般人更贪求名利等等能标榜自我价值的具体有相之物。多么可惜呀！这全是真实自信不屑一顾之物，无论是粗重还是维系的变化，都不会让我们离真理更近一些或更远一些。它只待我们的了悟，毫不在意我们修不修。可叹的是，这些人在误导自己之后，还要把这些误解传播出去。问：真没想到你竟然这么说，因为我们认为只要有了这些身心的变化，而且变化日益精妙，我们离自我了悟就更近了。答：我和许多修行人这么多年交流下来，发现这是最普遍也是最大的误解。你刚才提到的观念，乍听之下很正确，仿佛了悟真实自信或心灵归向的过程只是逐渐变化的结果，但其实不是这样的。换句话说，你的声明意味着你误以为了悟真实自信只是一连串变好的过程，只是有些变化比较明显，有些变化很微妙罢了。倘若真是如此，这种了悟是不会持久的，因为这些变化本身根本不是永恒不灭的。变化一词从定义来看就是短暂无常，也就是说现象上所发生的一切早晚都会消逝无踪的。真实自信不依赖于任何一物，它一直在那里，始终如是，未来也不会改变。真要说些什么，我们的真实自信根本不认得这些依附现象而生的无常变化。我们视若珍宝，觉得真实无比的现实不过是一套会自行生灭的现象组合，而自信和人生真相则从来未曾动摇。无论你修不修，在不在意什么，都撼动不了真实。在这个前提下，有没有变化或变化是粗重还是维系，根本不是重点。变化本身就是短暂无常的，和我们的真实自信一点关系也没有。无论怎么变，离真理既不会更近，也不会更远。明白这一点，也就明白了真实自信是怎么一回事。其实了悟自信之后，自然会明白一切都没有改变，既没有得，也没有失去什么。我们现在是这个样子，未来也一样，只是继续安安心心地过日子，清清楚楚自己的本来面目，知道自己能怎么利益众生，这才是真正的静坐。